弟兄姊妹平安。时间很快啊，我早上坐在这边想一想，哇，30年了。我在研究所毕业之后来到圣家谷基督徒聚会，刚刚一想，哇，30年的时间，蛮快的。那从一个很平常单身的弟兄，就是一般的信徒，那在教会聚会，那蒙了主的呼召，那又可以在机构服侍神，然后一阵子，然后在教会跟同工们一起学习服侍，那现在好像又回到一般普通的弟兄，一个平常的信徒。可是我觉得神很恩待我们，就是常常借着他的圣灵给我们不同的帮助，不同的提醒。那在神的学校就是教会啊，刚刚我们唱诗歌，基督的学校就是教会。那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晋升，那不是单独的长进，而是一起的长进，啊，觉得特别的宝贵。然后早间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蒙圣灵所充满的信徒，我们能就是要从使徒行传第6章跟第7章来看施提反他的生活。那一面呢，我们看他的生活，一面呢，那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真的，我们早间主，我们心里欢喜，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你，按着主你所吩咐的。哦，主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主啊，我们在这里高举你的名，我们要在这里荣耀你的名。真的，主你的恩和大。主，我们都应该来到你的跟前，哦，主啊，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先来读一处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11章13节，路加福音11章13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一个经节里面讲到，虽然呢，我们做一位父母，尽管呢，我们天下的父母都尽可能的做到最好，那可是这个经节说到，你们虽然不好，可是呢，对于我们的儿女，我们还是尽量的能够拿好的东西给我们儿女。这个情况呢，让我们思想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也就是说，在天父的眼里，圣灵呢是一个最宝贵的东西，圣灵呢是一个最美好的礼物，是我们的父神最想赐给我们每一位的。所以这里说到呢，我们都需要圣灵，我们更需要来求圣灵，好像一个礼物从父神的手中收在我们的身上。收到礼物，你欢喜不欢喜呢？欢喜。我相信每一个人收到礼物的时候，在那一刹那心里都是满了感谢，不会有人送你一个礼物结果呢你还怎么样，很哀伤的看着这个礼物，那你这个对送你礼物的人，对方会被你伤害，对不对？所以呢，每一次收到礼物的时候，在还没有打开之前，我相信我们的心都是非常喜乐的。所以收到礼物呢，我们会有一种喜悦的感觉。所以当天父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种喜悦的感觉。所以在1997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全家人集资，那买了一台新车给我，让我可以好好的在远东广播公司服侍。所以呢，这一辆车呢，97年的 Camry 一直陪伴我服侍到现在。我有了新车之后，第一次开到公司，那我就用我的新车把远东天讯装满了我的新车，全部放在我的 trunk， 我的后座，我的前座放满了远东天讯，那直接呢就把我的新车用作货车来使用。我的同事就说，哇，圣宗你好舍得啊。可是呢，在我的心里面，我就想到这是天父所给我的礼物，这辆车子陪伴着我侍奉，这一路来大家还可以在停车场上看到这一台车子。98年的时候，上帝给我一个更好的伴侣。那我们99年，那 Joshua 生下来，我觉得神很恩待我，给我一位很好的姐妹。那时候因为在神学院，那经常要实习， 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就学习怎么去做探望的事工。那你知道，一个弟兄去探望一家人或是探望姐妹都不方便，所以呢，那时候 Joshua 已经生下来了，那我们呢就带着 Joshua， 因为我希望碧霜陪伴着我。他那时候呢很年轻也很单纯哈、啊，然后呢就跟着我提着 Joshua 到每一家去拜访，那我就很感恩。那因为有一个妻子，她没有懒惰说，哎呦我好累，我要在家里带孩子，陪着你去探望，还要提着小孩子陪着你去探望。那时候我们就是提着 Joshua 一家一家去，那心里也很感恩。我的妈妈那时候呢就觉得，哎呀你是一个传道人，常常要接待弟兄姐妹，所以呢就让我跟她住在一起。所以呢我就跟着我母亲，那住在现在我们一直住的地方。那我他就觉得我侍奉上需要能够接待弟兄姊妹才能够把侍奉做好，所以呢我都觉得在一路上侍奉神从来没有少过什么东西。2002年女儿出生之后，那我就更是觉得好像一个家庭非常的美好。为着儿女我都常常祷告，求主能够呼召他们，能够拣选他们在这末后的时代为主来做工。那我不管神有没有呼召他们，可是呢我在后面都是这样为他们祷告，有一天如果神真的拣选他们的时候也应允了我的祷告，我心里面也是会很欢喜很快乐。那我这一路上大学毕业的时候，为了赚钱呢，我就下定决心，我硕士的第一个硕士呢我就要能够得到那个最能赚钱的学位。那结果呢也很顺利的我都得到一个学位，再来一个学位呢，因为要服侍主，所以呢我就去到神学院进修。这个学位呢是为了要服侍主，所以我才去学这样的一个神学，能够装备自己为神使用。最后一个学位呢，那因为到了神学图书馆，所以呢因为需要这样的一个工具，主又把另外一个学位赏赐给我。所以呢从小到大我的奖状在我三兄弟里面是最少的，可是呢是我是最不爱读书的，我是那个最爱玩的，可是呢主就在这一路上不断的加添我，让我可以侍奉他。所以每一次收到地上的礼物，那我都会非常的高兴，因为我知道这个是神的恩典在我的身上。在高二的时候，我跟一个弟兄在教会小小的一个布道所里面，我们两个跪在那里祷告，求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经历圣灵的浇灌。直到今天我跟这个弟兄我们都在机构里面服侍神。那时候我觉得神很宝贵，神拣选我们，让我们一个年轻的心能够火热的在他们面前要在教会里面侍奉。大学的时候我们有4-5个年轻人，那跟着我们的辅导到一个姐妹家里面，在那一天的生活里面，姐妹呢就带领我们经历圣灵的浇灌，经历圣灵的充满。姐妹呢在那里呢就用方言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几个年轻的弟兄姊妹在那个信仰的过程里面，那个心就活泼起来，热切起来。出国之前还有3个月的时间，那因为我已经把我的工作辞掉准备来到美国，所以在这3个月的时间我就跟主祷告，主啊如果你真的愿意选召我来侍奉你啊，我请你让我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面可以到一个福音机构里面去成为同工。所以那时候呢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就呢一个一个福音机构去拜访，然后他们就会问我，哎呀问了你还有3个月的时间，你来做义工我们很欢迎你，可是如果你要做同工的话要有薪资，那对不起我们不可能的啊，因为福音机构已经没有什么样的很多的经费，你3个月而已，我们好不容易把你训练完了，你3个月就离开了。有一天我在宇宙光的刊物上面就看到一个小小的广告，那真人的广告上面讲到说退休人员，我们需要有专业的退休人员来到我们机构服侍。我就想到说，哎呀专业，哎我企业管理这个算是一个专业，退休我已经辞职准备要去国外，我就试试看。其实他们也是要招义工来的， 他们不是要招全职的同工，他们希望这些退休的人士能够到机构来服侍，让机构能够在福音的宣传上面有更大的帮助。所以呢，我就冲着这一则广告，这一则广告还在我的日记本里面，我一直都保留着。所以呢，我就去甄试。后来呢，他们看看就说好吧，那就录用你，而且呢给我薪水。所以呢，那三个月他们就给我薪水。就他们没想到的是，我三个月之后真正呢离开他们去来到美国。原来他们心想说，这个年轻人说不定三个月之后他就留下来了，就不会再走了，就会在宇宙光好好的侍奉。可是呢，我在宇宙光侍奉了三个月之后，那神就带领我来到美国。弟兄姊妹，我要说的就是圣灵呢很奇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我们常常能够经历到，我们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在疫情之前波饼聚会，你就会听到某一个弟兄某一位姐妹，他们就在那里流眼泪。他们唱诗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声音很高，可是又很喜乐。他们流眼泪，他们并不是悲伤，因为圣灵在他们的身上有工作。有时候我自己坐在那里，因着弟兄姊妹的诗歌跟圣灵的工作，我也一直在那里流泪。我相信这个都是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所经历过的，这就是圣灵的宝贵。在特会里面，每一年十弟兄在特会里面都带领我们经历圣灵，我觉得更为宝贵。为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每天吃饭一样，这个器皿在我们的手上是要有用，对不对？每一天吃饭，吃完饭，饭里面有什么渣滓，对不对？菜渣、饭渣。可是呢，每一天都怎么样？用水再一次把它的洗干净，好让我们可以再一次被使用。所以我觉得在特会里面，每一年的那个圣灵的充满跟浇灌的时候，就好像我这一个蒙恩的罪人，在一年的使用过程里面，可能不小心又沾染了什么，不小心又沾染了什么。可是我相信我是一个被使用的器皿，在这个时候圣经过圣灵再一次的充满，再一次的浇灌，这个器皿再一次被洗干净，又准备下一次的侍奉。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么一年一年的过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被更新，我被训练，我被神呼召出来，得到那么好的礼物，完完全全就是为了要侍奉神。所以在我的里面，在我中心里面，就是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我们需要求圣灵。当我们求到圣灵之后，圣灵一定把那最美好的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用那个最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恩赐来侍奉神。所以领受圣灵呢，这一个生活呢，只有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会有，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就是我们教会的生活延到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延伸到我们的个人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在教会有这样圣灵的经历，才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继续的经历圣灵的充满跟同在。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特别要强调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在教会的生活中来领受圣灵的充满。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一节到第六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在这一章的第一节就说到，那时候呢，耶路撒冷教会呢，门徒就慢慢增多了，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怎么样发怨言。为什么？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他们的寡妇啊，忽略他们的寡妇。所以呢，在这一节里面很容易运用到我们现在的教会。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一节经节呢 放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的生活，有说英文的中国人向原本的中国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需要。也就是说，今天很多我们的儿女，他们可能在教会成长，在美国这个环境之下，对他们来讲说英文是很容易的，可是呢，他们来到我们这里华人教会，大部分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所说的话都是华语，要我们说英文我们不习惯，可是我们的儿女说英文他们很习惯，他们在我们中间聚会，多多少少到他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会向我们做父母的来抱怨啊，教会怎么样怎么样啊，教会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们天天听到他们的抱怨，我们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行动，我们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计划，来把他们在教会他们的需要，这些说英文的弟兄姊妹他们的需要，他们可以得到满足，他们可以得到造就。如果我们天天忽略这件，从怨言到忽略到最终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以至于我们中间没有年轻的弟兄姊妹上来承传教会的使命与见证。所以如果我们教会里面你听到你的儿女有这样的怨言，我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办，可是我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发怨言这件事情，就是在背地里悄悄地说出来，你听不到，只有说话的人那个听得到，还有听那个说话人听话对那个对象他们听得到，直到问题严重之后才会浮上台面。在教会里面最容易发怨言的是什么事情呢？你看到我的图案上就是食物，吃喝的问题最容易让我们发怨言。在旧约的时候，发怨言这个字出现了20几次，其中有18次都是出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地的时候。那个怨言呢，在走旷野道路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多少。我们仔细去看圣经的时候，以色列人为什么发怨言？不是吃就是喝，不是吃就是喝的问题。到了新约，发怨言这个字也出现了不少次。使徒行传是第一次提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发怨言，为什么发怨言呢？也是吃喝的问题。所以在教会里面，吃喝的问题非常容易引发出怨言。我不知道你来到我们教会，为着我们的饭食，你发过怨言没有？啊，这个菜太咸了，不好吃。啊，那个菜，哎呀，淡而无味。啊，这个饭啊，太硬了。啊，这个饭，哎呀，太湿了。啊，这个弟兄姊妹怎么这样？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去做饭食的工作，你不知道，有时候你可能人家发怨言的时候，刚好你就是坐在后面听，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发怨言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很合理，可是如果被忽略的话，我们忽略不去理他，发怨言的事就会越变越严重。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他们怎么依靠圣灵来解决发怨言的事情。那我就记得我在南海路聚会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在南海路聚会所，那聚会了大概2到3年的时间。其实饭食很简单，我们每一周呢聚完会，我们就是一锅大白菜，然后呢里面放了粉丝跟肉丝，每一周都是这个。弟兄姊妹，你想都不要想下一周的菜色是什么，就是一锅大白菜，里面有粉丝跟肉丝，然后呢盛好饭之后，那饭食服务的弟兄姊妹就会告诉你你要几瓢，那他就舀几瓢给你，反正每一周就是这一道菜跟白饭，那弟兄姊妹都很快乐，反正 端了就去各个的教室去交通。那其实很简单，对不对？我们要不要试试看，从下个礼拜开始，办事人员就准备这一锅菜，我相信你已经有预备了，你就不会抱怨了。反正每一周吃到的都一样，你就不用再想会有什么改变。那这个是我高中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跟大家提一下。可是我觉得来到我们教会，其实每一个办事服务的弟兄姊妹都很认真，都很热心，而且我们教会的饭食常常都在变化。为什么会变化？那当然一定是听到弟兄姐妹的心声，那我们才会改变哈。如果你们都不说话的话，我相信这30年来饭食不会有那么大的变化。那有时候突然变成这样，你就晓得哦，某些人又有什么问题了。哦，突然变成那样，哦，有另外一群人可能又有什么样的建议。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教会里面饭食服事特别的不容易。发怨言这件事情呢，其实不是别人的问题，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就好像我在这个画面上，这里有一颗球，其实呢，发怨言就好像那一根图钉一样，在于我们自己是不是要刺下去。今天呢，如果我们发怨言，我们好像这个球呢刺了一个小小的洞，发怨言，哎呀，气发出来了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可是呢好像看不太出来，那个球看不太出来，那球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洞，怨言，然后慢慢的气消掉。可是呢跟正常的球来做一个比较，洞不是太大的时候看不出来，可是呢你拍两下你就知道了，虽然一样的体积，好像一样有气在里面，可是呢你拍这个球跟拍那个球，你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作为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的生活是常常发怨言的生活，别人不知道你常常发怨言，可是呢当你在服事上的时候，人家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气充满的基督徒，还是你是一个漏气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抱怨、吃喝、忽略人事，都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种生活在教会里面。可是在教会里面有另外一种生活，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选项。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选择顺从圣灵，让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一颗球呢就可以保持饱满，任何时候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生命活泼的来侍奉他。所以保罗跟彼得呢针对发怨言这件事，也特别在圣经上给我们有一些的嘱咐。那保罗特别说，我们不要发怨言，以免呢我们彼此之间有争论。可是呢彼得的劝勉就是说，我们不要发怨言，我们更进一步呢，我们要彼此相爱，让我们中间的生活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美好的生活在教会里面。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说到我们认识神了，我们要做一个敬虔的人。我们认识神了，我们是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认识神了，我们开始在教会有生活，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神的管家。所以呢，我们既然有这些的身份，按着使徒们的教导，我们就要保持我们怎么样，不发怨言，然后不忽略人。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呢，当我们持守住的时候，今天我们很容易的就会被圣灵感动，今天很容易的我们就会接受圣灵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过，我们就是要透过这一位信徒，他的名字叫做斯提凡，来看他如何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来向他学习。所以在第二节到第四节的时候，因着这一个事件的发生，12个使徒就叫门徒来对他们说，哎呀，我们放下神的道呢去管理办事是不合适的哈。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看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好名声的人，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那我们就派他来管理这事。那使徒他们要做什么呢？这里说到了啊，荧幕不是很清楚，被我用蓝色的字盖住了。他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可以领受圣灵的充满，在教会的生活中 我们可以领受圣灵的充满。当然我们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些的学习。第一个呢，就是讲到领受圣灵的充满大于我们在教会个人的贡献。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来领受圣灵的充满大于我们个人在教会里面所能摆上的一切贡献。第二点呢，就是想分享到，就是有主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有主的恩赐过于我们个人的专业。好像我的专业，我可以告诉人我是学图书馆的，对不对？可是呢，来到教会侍奉的时候，我在神学院，我可以强调我的专业，我是用神学图书馆的经历来帮助所有的传道人，让他们能够更进一层。可是当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就要问主，主啊，你在我的恩赐，在我的身上，我的恩赐是什么？我在我那一份上面来侍奉神。那在主的面前，可能我不是恩赐，不是讲道的恩赐，所以呢就少讲道。可是呢，如果我能够常常关心人呢，我就多关心人。所以按着我们弟兄姐妹神在你身上的恩赐不同，你就要按着神给你的好好去服侍主。第三个就是讲到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得到神的信任，得到人的信任过于我们个人的表现，过于我们个人的表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可怎么样学习跟神来同工，领受圣灵有主的恩赐，而且得到神的信任。不然的话，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要谈这些没有任何人要听。可是呢，当我们一同生活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所以呢，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因着圣灵使我们能够经历恩上加恩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是在新约的教会里面第一桩的抱怨事件。所以不论门徒和弟兄姐妹，他们信仰的年纪都不长，算门徒的话，门徒跟着主耶稣到现在耶路撒冷教会成立最多不超过五年，那教会生活开始那最多也不过一年而已。好，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呢就在一起学习怎么样一起依靠圣灵处理这个抱怨的问题，处理这些寡妇在饭食上的需要。所以十二个使徒呢，他们就领受圣灵，他们有一个看见，他们说如果我们放下他们传道的工作来管理饭食，圣经上讲说这是不合宜的。他们能不能来管理饭食？弟兄姐妹，可以，当然可以，他们非常厉害的，十二个使徒每一个人都能够管理饭食。可是呢，自从主升天之后，主把更重要的职事放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为着教会，他们要传主的道，所以在这一个时间点里面，对他们来讲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所以呢，他们必须把那样的一件事情放下来。所以他们在学习像主耶稣一样，在祷告之后，他们就拣选了七位在教会里面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的人来服侍。我们想到当初神拣选十二个使徒的时候，主耶稣花了一夜的时间在那里祷告，拣选了十二位门徒。今天教会里面拣选七位弟兄姊妹来侍奉，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呢就是按着神的心意来把这七位的弟兄拣选出来。所以呢，当他们找服侍者的条件的时候，他们不是看他们的学历，不是看他们的专业，他们是从信仰上、从属灵上来着眼。他们要找到的是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有智慧管理办事的人。好名声讲到是有善行，好名声说明这一个弟兄、这一位姐妹他的风评很好，好名声讲到众人对他的信任，信任度非常的高。圣灵得到圣灵说明这一个管理的人、饭食管理的人他认识神， 他对神有经历，他渴慕神，他愿意与神来同工，智慧充足，说明这个管理饭食的人，他善于与神交通，愿意被神来使用，深深的听命于神，然后呢，他被神所信任。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条件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可以得到呢？我觉得就是在圣灵的里面，生活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我不知道你来我们教会几年了，初期我们读圣经这个时候，整个教会的生活开始不过一年而已。刚刚我说了，门徒跟从主耶稣到教会这个时间点也不超过五年。可是呢，教会需要许多的弟兄姐妹一同来服侍。在那么短，他们在那么短短的时间里面，因着圣灵的工作，就把他们带到一个高处。今天如果你来到我们的教会，已经超过五年了，超过了十年了，你觉得你在供应上没有任何的得着，你觉得你在生命上没有的改变，那我觉得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就会很亏欠。可是我知道我在我们的教会一路都有圣灵的带领跟经历，这是我们个人要在神的面前好好去追求的。弟兄姐妹，耶路撒冷第一犹太人教会这一间万人的教会，你想想看，在教会里面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弟兄姐妹，就只有七位而已吗？那么大一间教会就只有这七位是吗？我觉得不是的，有很多人，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只是在这个时候呢，按着他们的恩赐，他们选择这七位有恩赐、在饭食上有恩赐的人来服侍。好像巴拿巴，我相信也是其中的一位，可是呢，他的恩赐在于施舍，所以呢，教会呢就让他去做施舍的工作。所以按着我们的恩赐不一样，在各个角落我们都可以来侍奉神。可是在属灵上，我们有一个任务，就是我们需要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是一个智慧人。第二个就是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要随着教会、随着圣灵来行事。我们来读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利、伯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施提反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随着圣灵来行事。所以呢，当他们遇到这样一个抱怨的事件，他们随着圣灵行事的时候，这一件事情被很妥善的借着教会行政的工作很妥善的被处理完毕之后，我们看到呢，教会的神的道怎么样兴旺起来，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怎么样又增加的甚多，甚至连祭司怎么样都信了这道。施提反个人呢，他说这里说到他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所以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随着圣灵行事的时候啊，这里有一个几个点跟弟兄姊妹交通，也就是说拣选胜于票选。今天门徒们把这七位弟兄姐妹七位弟兄拣选出来的时候，是按着圣灵在他们的里面感动，不是所有一万个人在那里投票，你一票我一票，哦，这七个人最高票，他们成了这个能够作为饭食管理的人。所以呢，我的心在里面有默想神的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是拣选胜于票选。今天不是因为有很多的人支持你你可以做这件事，今天乃是因为神拣选你你可以做这件事。第二个就是讲到我们在教会行事的时候，是乐意的灵强于 被迫的心，乐意的灵强于被迫的心。今天我们出来服事，都是我们心甘情愿。今天我们服事，是因为教会希望我们出来，我们心里也有这样一个乐意的灵，所以我们要来侍奉神。第三个，赋能过于耗能，赋能过于耗能。所以当我们有这些经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教会的生活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因着圣灵，我们服事上怎么样，力上加力。刚刚我们说到，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到恩上加恩。为什么？因为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救恩临到我们，第一个恩。第二个恩，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圣灵的充满跟浇灌又临到我们，这个是恩上加恩。可是我们在教会行事的时候，可能我们本身我们已经有一点的力量，可是经历圣灵之后，我们就力上加力，我们不再靠自己，我们愿意按着圣灵所做的在我们里面来生活。所以施提凡他在他的身上不仅仅有这个使徒们所认识的特质，而且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大有信心。什么是大有信心呢？大有信心就是在他的实际的生活中，他事事呢都显得十分的忠诚，并且呢时时守住神的道，对神的信赖也是超出众人之上。我再说一次，大有信心就是事事显出他的忠诚，时时守住神的道，对神的信赖超乎众人之上。他不会这一天这么想，那一天又好像软弱下去。所以我们看到施提凡他在教会里面，他以他的执事为重，善于发表他的恩赐，好好做好这些办事的管理。可是在教会外面，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他没有说哦，我只做这个，没有，他放下他教会的一个职事，一到外面他就开始传道。他按着他的能力，这里说到他满得恩惠能力啊，所以呢他在外面呢就把神的道传扬出去，带领许多的人进到教会里面。这就是他靠着圣灵力上加力，不但在教会里面他可以做，走到教会外面他也可以做。所以在第七节我们看到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也多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若愿意按着圣灵的带领在教会行政，在教会行事，那我相信我们教会神的道不断传扬出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门徒的数目也会加增起来。第三个重点在于，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要按着圣灵的感动来传道啊，弟兄姊妹不要太看这个传道，我一直要强调，我们每一位弟兄我们都是传道人，不是只有加深弟兄他是传道人而已。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按着我们的领受，在神家里面我们所得到的，我们站出来就应该是一个传道人。就好像拉撒路，我们在周五交通的时候，那我也跟弟兄姊妹交通到，拉撒路被主从死里复活之后，其实他不用讲话，对不对？他只要站在那里，人家就知道，哇，这个人从死里复活就是一个见证。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是一个见证，我们就是一个传道。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到，施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所以呢，在十五节说到，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一样。所以在这一处的经文里面，我就是跟弟兄姊妹交通到，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按着圣灵的感动来传道。当我们按着圣灵的感动来传道的时候，我们会顺从圣灵，心里呢没有胆怯，我们会有智慧，可是我们没有那种做基督徒的优越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会传道，可是我们不与人来辩论。 所以在这一个处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当施提凡用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的时候，这些众人呢就想出不同的方法。第一个，他买人来说毁谤他，来说他的不是；第二个，耸动人来把他抓住进到公会里面；最后呢，在公会里面做假见证要陷害他。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虽然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他呢没有说哎呀我不跟你们去，哎呀我不是这样的人，他就很顺从的进到他们的中间。可是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却暗暗着圣灵的带领，在那里做见证，有智慧有圣灵，让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使这些人非常的羞愧，甚至恼怒，动了杀念，要把我们的弟兄置于死地。所以施提凡他所在的时刻是一个教会受逼迫的时刻。今天我们在美国的教会 生活里面可能很少受到逼迫这样的生活，可是在很多信仰不自由的地方，我都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要相信神，他们已经认识神，可是呢他们的环境非常的恶劣。所以呢，多少的时候有人要抓基督徒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现在的时代，还有很多的家政府仍然要捉拿基督徒的。可是被捉拿的时候怎么办呢？也就是顺从，继续依靠着圣灵，心里不用胆怯，好像我们的弟兄一样，在这些公会人的面前，他的面貌像天使一样。怎么样像天使？天使的面貌，我觉得绝对没有任何的惧怕在他的身上。天使的面貌一定是那个光明，一定是那个平安喜乐跟有福的面貌。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面貌在公会的人面前才能够做见证。今天如果我们的环境是在一个逼迫的环境之下，我们被政府这些公安的人或是这些逼迫我们的人抓去之后，我们为了这个信仰的缘故，在我们的脸上还能发生天使的面貌，这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众人就会因着我们所发出来的事情非常的稀奇。这些公会的人没有因为施提凡他们悔改，甚至呢他们加深了他们仇恨的意念要杀他。在这里我们看到，当大祭司给施提凡来辩论的时候，我们的弟兄他没有要辩论，我们的弟兄一上来没有为他所做的，没有为别人所控告他的，他做任何的反击，他只按着圣经的教训在那里传了一篇道理，说到今天神所应许亚伯拉罕跟摩西的都应验了，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你们所杀害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要来做王的，可是却不是做地上的王。当施提凡把这样的信息告诉他们的时候，带着一个斥责，让他们的心里会有一些感动，可以做一个悔改的动作，可是他们没有。所以施提凡呢就被他们陷害。可是我们可以按照第七章最后的描述，施提凡到最后，我觉得他所过的一个生活是荣上加荣的生活。他在地上已经为主做了各样的事物，已经尽了所有的力量为主来传福音，可是就在最后的一个瞬间，神向他启示了他自己，神向我们的弟兄让他看见我们的神在天上等待着他。所以在第七章55跟56节这里说到，施提凡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弟兄姊妹，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看见。今天一个人的眼目可以看见神在天上，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宝座右边。我相信这个是神特别在那样一个使徒教会的时期给施提凡一个特别的恩赐。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施提凡他所经历的是一个荣上加荣的一个生活，圣灵在他的里面。这个经节感到圣灵在他的里面，他看到主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右边，再一次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神是三一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没有一位可以被我们否认。 所以当施提凡把他的道说出来的时候，他斥责这些公会的人，他说你们是抗拒圣灵的人，你们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侍奉神，你们读神的话，可是呢你们却看不见神的荣耀。所以同样三个斥责的点在我们弟兄的身上，我们却看到他是一位被圣灵充满的弟兄，他看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看到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弟兄他因着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跟这些要逼迫当代那个时候的基督徒的公会的弟兄。说到这里呢，我就感觉到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应该学习像司提凡一样，可能我们没有他的环境，可是呢我们可以继续依靠圣灵，按着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过我们的生活。所以让我们能够学习靠着圣灵，让我们至少做到三道。第一道，行道，积极的成为教会的执事，你为教会能够守住一份，这就是今天我们教会的见证。行道。第二道，传道，将神的话正确的向人来传递，将神的话正确的向人传递。我们不需要在这个讲台上做，可是呢在我们私下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任何时候我们可以向别人把神的话正确的解释给他们，传递给他们，让他们相信。第三道，殉道，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为着主的道来舍弃我们的自己。可能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还不需要舍弃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可是呢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我们可能需要为主舍弃我们的己生命，这就是殉道。属灵的殉道也更宝贵。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位信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活，为主来行道，为主来传道，为主来殉道。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行，是因为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我们诗歌所说的，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能够晋升，每天在基督的学校一直往前进。我们可以看到在加拉太书六章八节下半节告诉我们说，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今天我们按着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对于我们有永生这件事就非常的有确据。就好像施提凡一样，当他看到神的儿子坐在宝座上的时候，站在神的右边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有一天就像诗歌所说的，围绕在主的旁边，那经历那永远的美好生命。我相信这就是神所要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服侍的人，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常常做一件事情，那每一个礼拜如果你不在这一张服侍表上的时候，那你可以告诉这些服侍的负责的弟兄姐妹，告诉他我有感动在某一项的服侍里面来参与教会的侍奉。那你告诉这一位负责的弟兄或姐妹，教会为你祷告，教会希望能够透过圣灵，透过祷告，让圣灵加添你能力，在这些服事上面来服事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名单上，每一个礼拜当你拿到的时候，尽管你没有在名单上，你拿到一张，每一个礼拜你也可以为着那一个礼拜服事的人提名祷告。我相信这就是最好的服事，你在默默在弟兄姐妹的背后默默地为我们来祷告，我们在服事上就有力量，不祷告没有力量，常祷告就有力量，不但你自己得到力量，弟兄姊妹一起得到力量。好，今天的交通就到这边。